然后我们啊，今天啊是四月，也就是啊这个春天来到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非常高兴啊。只有两件事情啊，有一些人有一点麻烦。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看见有一些的人有这个过敏啊，有些人过敏，他们就问我们说啊，你的敏感怎么样？我说需要祷告，需要代祷。那还有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哦，我无论到哪里去，他们就有人跟我说现在很忙，忙什么呢？啊，就是报税了，啊，报税，啊，那有年轻的人要报税，我明白，啊，也有退休多年的人也要报税，他说太麻烦了，啊，我说你要感谢主啊，因为你还有很多的收入，所以要报税，啊，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收入，也不用报那么多的税了，啊，当然啊，感谢神，啊，神给我们真是在这个地上。啊，要付税的啊！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这个税吏啊，我们的名字就叫税吏跟罪人啊。税吏啊，当时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啊，他们啊要付税是因着罗马帝国啊要征税啊，罗马帝国不直接征税啊，让这些税吏啊，他们把承包下来这个报税的事。他们能够收多少啊？那是他的事，要缴上去多少，那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规定的。所以中间的区别就是他们赚的钱，因此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巧取豪夺啊，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啊来压榨剥削。因此许多的人看见这个税吏的时候，就好像看见了啊这个卖国贼一样啊，这就是当时的税吏，跟我们今天的精算师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啊，我们真是很感谢有很多的人，他们很知道报税的办法，所以我们只要到他们面前向他们有一点点的啊，这个付一点点的费用啊，就能解决你所有税的问题啊。当年却不是这样啊，所以为此我们要献上感谢。这些税人罪人啊是谁呢？刚才讲的税吏啊，那这罪人是谁呢？啊，罪人啊，也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想法一样，也是被人弃绝的，这些叫做罪人。啊，也许这是我们的想法，那我们来看圣经上面怎么说，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欢喜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呼召我们每一位啊来到你赐恩宝座的面前，你知道我们啊里面啊都有一颗科目真理的心。主，就求主今天用你的话解开有亮光，来满足我们饥渴的需要。愿主在我们的中间，把主你自己要传讲出来，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明白的话，哦主啊，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见这个第二章第十三节啊，这里啊讲到了耶稣到海边去。耶稣到那里的时候，有许多众人就来跟随他，耶稣便教训他们。这个教训啊是什么呢？这个教训啊，就是有系统的把圣经的真理啊向他们解开。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人的疾病，耶稣基督也行了许多的神迹，耶稣基督能够安慰许多的人，这么多人到他们面前来的时候，他应该很高高兴兴的就好了，不要讲一些比较困难的话。耶稣讲的话却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讲的话他们听起来不见得是喜欢听的，但是对他们是绝对有益处的。这是今天神的话，神的道要告诉我们说，是否我们啊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听见的是耶稣的道理，耶稣的道理啊是他自己活出来的道理，不是一般教主所讲的道理。一般的教主或任何一个人所传讲的不过是他们听见学习而且有一点点的经验而已，但是耶稣所讲的每一句的话都是生命，都是他自己活出来的啊，这是极大的不同。当众人到耶稣面前来听到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他们就看见，原来我们这个人是非常的微小，我们受了很多重担压力的罪的担子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受了疾病很多的缠绕，我们这个人也不能够胜过环境中间啊有一些的啊难处，我们被一些的坏的习惯啊所捆绑，因此很多人不能够啊挣脱的时候，他们去做了一些事情啊，就伤害到他们的家人，也伤害到很多的朋友。 讲到这个罪人，讲到了这样的一些惨剧发生在人生中间啊。那天我们的听见说，就在我们这个大华府地区里面啊，就有一个先生因为离婚了以后被判那个孩子不能常常啊见到，就把那个孩子一个一个的在淹死在旅社里面，然后他自己自杀，结果非常痛苦，他杀了一半了以后又吞药又切碗，结果啊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叫救命。你知道我们这一个人啊，他没有办法来啊胜过啊他心灵里面那种愤怒，他没有办法能够把他的啊这个整个的啊这个人生，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有责任要在这个世上要养育这些孩子，要在这个世上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没有办法看清楚，因此造成了这许多许多的痛苦。好，我们看见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他被救活了，真的到监狱里面还很多人会打他的，因此在监狱里面，在这个被处死刑的人的中间啊，他们也有良心的，他们看见一些很坏的人，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知道那个人明天就要被处死刑了，当他被拉出去的时候，很多人其他的死刑犯人也在那里拍手。为什么拍手呢？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恶了，他不但把自己的孩子杀了，而且他很骄傲的在那边描述他那孩子死的时候那种恐惧的那种状况。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可能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但我们想我们不是那样的一个罪人啊，我们比这些人好很多，可是我们不晓得啊，我们自己的爱心非常有限，我们也干犯了律法，我们不晓得啊，人性的这个败坏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的慢慢的增多，我们对人的爱心因为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冷淡，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也羡慕神的国度的荣耀，也盼望神的同在能力跟神的拯救会临到我们，但是呢啊，这样的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之前，我们的心里面却没有平安，却是非常的痛苦。就像在中间讲到的这一位利未一样，他是一位因着职业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的人啊，他因着他是一个税吏的缘故啊，他要去做一些事情是周围的人看见他都不喜欢他的，因此他里面想到我所有的朋友愿意跟我在一起的都是跟我一样的坏人，都是罪人，因此他们税吏才在一起。为什么他们要在一起呢？因为别人都不要他们，因此他们就彼此在一起略略的有点安慰，但是他们内心的深处是非常的痛苦，他们知道自己的良心在责备他们，他们无法赦免自己的罪，也没有办法来帮助啊那些人，让他们看见其实他们不是这么坏的人啊，他们也无法见到他们的亲戚哦朋友啊，他们不知道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在茫茫的人海中间好像是漂泊，好像是迷失了方向，随波逐流，他们受到痛苦的这种煎熬，在劳苦重担之下为度尽的这些虚空的年岁人生的短暂发出无奈的叹息，这是当时这一个利未的光景。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看见第十四节里面就发觉在黑暗中间他们见到了曙光，在黑暗中间他们看见有一个人来寻找他们，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好牧人，他来到他们的中间，他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来呼召利未起来跟随耶稣。是的，他听见耶稣讲话他很高兴，但是他听见的这话是对他的一生的生命有极大转变性的一个关键，这才是更为重要。耶稣说起来跟随我，利未很高兴，可是看看在跟随耶稣后面的那几个彼得、雅各、约翰哦，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安德烈都是规规矩矩的人，在他们眼神看这个利未的时候说，你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吗？他能够走上这条路吗？在这里圣经上面说，他说利未就起来，起来，起来，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边啊 ，anastamai 这个字啊，它是有复活的意思。也在每一次耶稣基督复活，在让人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字。所以当他看见自己完全没有希望，完全是死在罪恶败坏中，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与天国是无份啊，他在这个地上是极其的痛苦的时候，耶稣说起来他就复活了。是的，我们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我们今天是否能够像利未一样的啊，在知道我们从前是与这个世界 联合的，这是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是与这个啊不妥当的啊这些啊政权啊是在一起完全联合的，是与神国却是完全无分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信息，让他生命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在他的名字里面显明出来，而这个名字他就后来不再叫利未。为什么不叫利未？因为他变成马太。马太是什么？马太是主的礼物。马太这个人，他不但得到神给他的生命的礼物，不但是如此，他还把他所承受的这个礼物成为许多许多人的祝福，让他的朋友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礼物，让将来很多很多的人都得到礼物。后来马太把福音传到世界的各地，到了印度，最后忠心的为主见证殉道。这是马太。好，我们下面看到他回应了神的呼召。我们看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来到一群人中间啊，他设摆了一个筵席。他设摆的筵席是为了让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都来一同庆贺。但是真正马太的心啊，并不是说哦，耶稣你救了我，我让你吃一餐而已啊，他乃是感谢耶稣基督对他完全的接纳。你知道这里讲的一同坐席，就是同桌吃饭，就是同席在那里。但是跟我们今天好像一个酒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比较能够了解，我们的桌子是圆桌，大家都好近啊，就在一起大家吃饭啊，而不是像西方人那个长桌，这一头跟那一头的人很远的啊，都看不见啊。然后有的时候啊，我们想讲话还要请人家把这个菜从这里端过来一下，还传一下，还要怎么样啊？如果没有人这个去服侍的话，这很麻烦的啊。他们啊，犹太人的这个桌啊，他们并不是像达文奇他讲的那个最后的晚餐，他们都坐在那里啊，耶稣也坐在那里，他们都坐在椅子上，他们不是坐在椅子上的啊，他们是很亲密的在一起，都哦在一起，他们就躺在那里，斜着躺在那里，然后吃东西啊。那你看那个约翰，他还躺在耶稣基督的怀里面，你看这是非常亲密的，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是要那些不好的人啊，像这个罪人，让他们不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啊这个吃饭的啊这个行列里面的啊，这是当时的情形。但是马太却看见不是这样啊，他就请了耶稣来，不但请了耶稣，也请了他的很多的朋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许多的罪吏啊，这个罪人跟这个罪吏，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他们发觉啊，他们跟耶稣是很亲近的，耶稣接受他们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最发现最让我们感动的啊是什么呢？啊，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耶稣跟我们的亲密。弟兄姐妹，你如果为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神当然也很喜悦，但是神最喜悦的只是我们这个人来亲近他。你每天要起来读经祷告，主要是亲近他。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郭正平弟兄跟我们说，他说我们要花了一点时间来亲近神。他说他读经祷告每一天2.5小时啊。那我说啊，那很感谢神啊。要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很忙很忙的啊。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你每一个时刻都可以跟耶稣接触，每一个时刻都可以亲近耶稣，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向主发出欢呼啊！这是实在是太好了。我们与主这种美好的关系啊，是因着啊神他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这么亲密呢？啊，我们啊就知道啊，因为他是按照他自己父神的心意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亲人，他是来买赎我们，救赎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家，让我们能够完全的理解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好朋友，成为神的朋友啊！这是神所要完成的事情，甚至跟他生命的这个连接，就好像夫妇中间一样。这些我们慢慢要进入。我们现在来看见的这一个马太，他去请来的这些朋友，他是告诉他们说啊，我要跟随耶稣了。为什么他要跟随耶稣呢？因为耶稣说来跟从我，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做什么事情，他撇下一切的来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你说那些是很特别的人才会撇下一切？弟兄姐妹，你如果不撇下，到有一天还是会撇下。有哪一个人进入永恒的时候，他带着世上的财物，带着世上的一些累赘， 没有的，我们要跟随耶稣啊，基督啊，就是说主啊，所有一切主权都在这啊，都是你的，因此我愿意来跟随你。感谢主，他就带领我们啊，继续奔走天路啊，是非常的轻省。我们所负的恶是容易的，说有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们把它交给主了。好，这些朋友们啊，他说我要去跟随耶稣了，我把你们留在这里那不行，你们也需要认识耶稣。因此他们把他们请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一同来吃饭。我们感谢主啊，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主以后又愿意付代价把我们周围的朋友都带到主的面前呢？啊，我们应该好好的问这个问题。好，他让这些人到主的面前是因为他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我们也许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只是过世说，哎呀，你现在是非常的痛苦，你现在这个身体这种疾病你没有办法能够承担，那耶稣会医治你。哦，这些人被医治了以后高高兴兴，我看过很多人被医治，我也经历了自己经历神的医治，但是真正感恩的人不多。难怪圣经上面说十个大麻风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只有一个回来称谢，其他九个被医治了以后全部都离开了。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本性本来就是如此的。因此神要给我们最好的并不是啊，让我们这个人啊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只是得一些我们要的好处，神要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要的。所以因此他要把这全备的福音要传给这些人，必须到耶稣的面前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是让他们来经历什么呢？经历耶稣给他们的供应呢，还是跟耶稣发生直接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愿意在蒙恩以后把我们的朋友带来吗？带到耶稣的面前。好，接着这些人是完全被接纳的啊？怎么被接纳呢？他们接受啊主的时候，他们发觉主竟然来跟他们一同吃饭，接纳他们。你怎么知道主接纳他们？主可以告诉他们说，利未，今天你已经蒙恩得救了，三个月后我要到耶路撒冷，你到时候偷偷的过来就好啊，你不要现在来啊，你现在一来的时候人家看我怎么带着你这种人在我旁边啊，影响很多人都不来跟随我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到你家吃饭啊，这个不太合宜，因为人都知道到你家里面从来都只有罪人跟税吏，哪里可以来？而且我还有这么多门徒，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不能来的啊。因此说不，我不能够到你这里来。但是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他到马太的家中，他是完完全全的好像宾至如归一样的。他说我来了，我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啊，也就是告诉世人我将来要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都是一样。你看圣经上面写的，听啊，我在门外叩门，耶稣基督说，凡听见我声音的怎么样，我就要让他进来，就请他进来啊。不是，他说听见声音的我要进到他的里面与他一同坐席。注意这个坐席，这个坐席就是与他一同亲密的在一起，在这个筵席上面一起的共享所有一切的快乐满足。这是耶稣基督想的。今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请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是让耶稣也喜乐的在那里享受筵席，还是说我们把它忽略了？今天耶稣愿意到马太的家中，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喜乐，也给我们一个确据，就是耶稣已经接纳了我们，接纳了我们这个人，无论是刚刚信主，无论是有多少的税吏，多少的罪人在那里，耶稣基督对我们没有改变，没有保留的，愿意把他自己所有一切与我们分享。好，因着这样的，我们看这个坐席，我还要再讲一点，就是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家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占我们的便宜啊？为什么要吃我们为他摆上的筵席啊？啊，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预表。预表什么呢？将来有一天我们的所有的人要进到耶稣基督的家中，他为我们摆设是天国的筵席。天国的筵席中间我们会发觉，原来在旧约新约里面一直都在讲这是一个盛宴。这个盛宴就是启示录最后十九章里面讲到，当时有许多人要来应邀要赴宴啊，要有些人说是什么赴宴呢？要宴，这个宴席是羔羊的婚宴， 羔羊的婚宴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一直告诉他的门徒，他就是新郎，他要来娶的就是心腹，就是教会，这些人要进到他的家中啊，要回到他家中，他把他们娶回来啊。这些人有一个丰盛的筵席，那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羔羊的筵席。那我们去参加的人，我们都要带着自己穿最好的衣服去，对不对啊？不是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说当你到一个地方去，你没有你穿的随随便便的，你到他的面前去不能被接受的，因为我们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披上义袍啊。所以神他为我们预备的礼服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所洁净的，而且是因着我们所行的义穿的细麻布衣。今天是两方面，很多人说哦，我们将来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毫无问题，对，没有问题，是因为宝血的功效。但是我们有没有圣徒所行的义呢？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出，是因着我们顺服，因为我们科目与神一同在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说是我们在吃耶稣基督的筵席，又吃这个世界的这个鬼的筵席。那你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原来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都在基督里得到满足，这件事情是完全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的耶稣基督没有给我们。神把所有万有都赐给耶稣，要耶稣供应我们，用他荣耀的丰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没有一件是会缺少的。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个坐席用一个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好，如果有两个人彼此相爱到这样的地步啊，真的是让我们的心里面心被恩感。这人就是大卫跟约拿丹啊，他们两个。你知道约拿丹是扫罗王的儿子，他是长子，而且是继承王位，而且他是将来这个以色列人所仰慕的，是以色列的。按照大卫来说他晓得神是让他做王，但是按照以色列人的看见，却是约拿丹要做王。可是约拿丹他在灵里面认识大卫，他第一次见到大卫打死哥利亚以后，他就心里面与大卫密切的相合，彼此相悦纳，而且约拿丹就跟大卫立了一个永远的约，这个约就是要大卫将来无论是约拿丹在活着的时候大卫不能取他的性命，而且就是他死了以后，约拿丹也要恩待他的子子孙孙。大卫答应这件事情，为什么答应这件事情？因为约拿丹把他自己所有一切的爱全部倾倒在大卫的身上，他跟大卫说，你必做王，而且你做王的时候我做辅助你的，我要做宰相今天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两个都是王，两个就是打在一起，嫉妒纷争，结党纷争，就是如此。但是不是像大卫的儿子约拿丹一样，他虽然是王的儿子，但是他看见神的旨意在大卫的身上，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于是当扫罗王被非利士人杀死的那一天在基利坡的山上，当约拿丹跟着他的父亲一起阵亡了那一天消息从耶斯列传到他的家中，他那个一个小的儿子只有5岁，叫做米菲波色，结果他的奶妈把他抱着，结果跑得很急的时候摔在地上，变成瘸腿不能行走这个人一直到大卫作王以后，他想起与约拿丹所立的约，他就说在大卫这个的年间还有没有能够这个祝福约拿丹扫罗这些后裔的，有没有？他就问他们说，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米非伯瑟，但是他是瘸腿，他要来到这个大卫的宫殿里面，是大卫说请人把他请来，他很害怕，因为从前改朝换代这个前王所有的家属这个都不能存活，甚至绝对不会被录用或者被恩待。但是约拿丹不一样，他约拿丹曾经跟大卫立了约，说你跟我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 也就是说你必须恩待我的，我的子子孙孙。弟兄姐妹，当米非波设来到大卫的家中，大卫只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坐下吧，搬到耶路撒冷来，你就住在京城里面，而且你常常跟我一同坐席。也就是说米非波设是在王的面前，他能够供应什么呢？他是瘸腿的，他也不能做什么，他也没有能力，他也不能打仗。是的，大卫有一次在战败的时候啊，在他的儿子亚沙龙要杀他的时候，他逃离了耶路撒冷。他离开的时候，很多的人将领都跟着他去，他有一些这个自然啊，就留在那里啊，就留在那个地方啊，因为他们怕亚西多佛啊。结果啊，却有一位叫户筛的，他就告诉他说，有一个计谋啊，能够啊让你能够得胜，所以啊，他就拯救了大卫，使大卫重新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当回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关心，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米非波设。他就说，米非波设，你怎么没有跟我一起去呢？米非波设说，你知道我是瘸腿的，我去了也不能帮你打仗，而且是拖累你，而且更是我本来是要去的时候，我上了驴子，我的那个管家就欺哄了我，所以这个管家要到那个大卫的面前邀功劳啊，就说，哎呀，米非波设真高兴的说，今天大卫就离开了，要把这国位归给我，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的，是因为扫罗啊、约拿丹、米非波设，这是一脉相传的。大卫当听见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可能，这个人我这样恩待他，他这样忘恩负义。所以等到大卫回京城的时候，看见米非波设的时候，米非波设什么话都没有说。他说，你所把我的家业全部给了洗巴都没有关系，那个是一个仆人，他说全部都给他，我不在意，我只看你平平安安回来就好了。他说为什么，为什么看你平平安安回来？他说自从你走的那一天，我就没有换衣服，没有这个休指甲，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一直等你回来，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的心就是等你回来。你今天回来了，我的愿望你就满足。这是米非波设。大卫说，什么都不要说话，以后再也不要解释。这个我当时答应给洗巴的，你们平分好了，但是你还是在我的家中与我同席吃饭。今天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是因为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今天我们把这个盟约看为轻松吗？他不会废弃他的约，就算我们这个人被人家诬告，被撒旦控告，这个人软弱，真的没有去为这个耶稣舍命，耶稣还是不会忘记我们。只是等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等候他的人吗？我们等候他再来吗？耶稣基督说，我还会再回来。你知道圣经上所有这些故事都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事，他是这样的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我们怎么样待他，我们也能够像说，好了，剩下耶稣基督走了，我们可以自己做完，我们为所欲为，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教会哪里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高兴要做什么就立谁做王就做王，不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要做王，他必要回来。好，我们最后讲了一个悔改的一个问题。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虽然讲到了立位，讲到了他的变化，讲到了他是与世界联合变成了神主的礼物，也讲到了他的那些朋友，他们这些人居然这些罪人成为神的桌上的上宾，他们是何等的喜乐。但是还有一群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看见了非常的生气这件事情，说你的夫子跟他的门徒跟耶稣基督们怎么会跟这些罪人睡地在一起，因为是这样，所以你们跟错人了。耶稣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导师，你知道耶稣没有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说的什么话，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罪人啊？你们晓不晓得你们都要下地狱？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责备他们，耶稣基督他没有斥责他们瞎眼，没有斥责他们自以为意，耶稣基督只有一点点的机会告诉他们，让他们从这些岔路中间转回。耶稣只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就生病的人才用不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弟兄姐妹，很多人就说，哎呀，圣经翻得不好啊，这健康的人才需要医生，怎么康健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字是很有讲究的，这个字是身体强壮有力，能够行走的，叫做康健，不是健康。健康有很多人虽然还算健康的，但是都 手上都没有力量，也不能走路了。这康健啊，这个字是有能力的意思。他说有能力的人呢、啊，就不会要神了，不会要我这个大医生，他不会要，只有有病的人，有病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在两个中间来选择，我要靠自己呢，还是我要跟随主？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说，我是靠自己来做一切的决定呢，还是靠主？如果我是靠主，我就是那神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来是来造罪人啊，不是来造义人。有很多人说，你看嘛，我们中间有好多义人不需要主啊，啊，圣经上不是写的这样？错误，错误。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说，他说你们以为你们自以为义就可以啊拒绝我的呼召吗？我来为什么是造罪人？因为只有罪人会回应我的呼召。中文没有翻出来，就罪人后面有悔改，我是来招罪人悔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走了一条灭亡的道路，走一条神不喜悦的道路，走一条自以为是的道路，走一条与撒旦联合与世界苟合的道路。但是神要我们回转，回转回到他的面前。你愿意这样去做，你的一生就不一样，我们的教会就会不一样，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我们在教会中间，我真的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中间有人一进来就睡到现在呀，我不怪你们，因为昨天晚上太累，但是我告诉你们说，你们实在是需要警醒。如果我这么大声你们还会睡觉的话，那将来啊，这个麦克风什么都没有了，耶稣基督回来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你也不会醒，那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昨天晚上可以好好的睡觉啊，我有很严重的敏感啊，我跟主说，主啊，我要睡觉，我要睡了，我不行了。我昨天早上之后啊，参加我们的长青团体，他们你看这么多老年人，平均85岁，他们在那边都没有睡着，感谢主啊，他们在那边很高兴啊，很高兴，感谢主。然后晚上的时候又有一些年轻人啊，是我们的 teams 啊，他们是说家长他们啊都请家长来做饭给家长吃，因为家长也就一年就这么一次了。平常都是做给孩子吃的啊，只有这一次是孩子做给你吃，结果也不是孩子做的，其实还是大人，别人大人来帮忙做的，哇，家长心里面就心满意足了啊！你知道他们也很高兴很快乐。我们的敬拜要更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敬拜如果是真的是不行了啊，那我也不知道，可能以后的话我就要在台上要跳了啊，我要开始要震动这个场所了啊！其实你们知道我都是很拘谨的，都站在这里都不动了，实在是因为有人睡觉我才走出来的啊。所以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我们从今以后啊，我们要好好的休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看我们虽然是啊这个税吏跟罪人啊，但是他爱我们，说你们这些人将来就是我的家里面与我一同吃饭的啊。不但是如此，而且带我们进入他自己的家中，说这是我的心腹，是我的美人，是我的妻子，是我永永远远在永恒中间啊，是跟我一起同行的啊。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主，在我们还在罪恶败坏中的时候，你拯救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软弱，但是主，我感谢你，你永不失信。主，你与我们所立的约是言约，是永远的约。哦，主啊，是永远的盟约，直到永远。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你为我们在敌人的面前摆设筵席。主，你还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求主帮助我们，从今日起，我们要纪念到主你自己的工作。我们也愿意参与宣教的事，把福音传到远方，也愿意我们的教会在本地兴旺起来。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敏锐的灵，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在这个时候要向我们说什么话，能够像利未一样的啊，就起来 就复活了，就在灵里面知道了，撇下一切跟随主。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是永远不会废去的约。主，我们啊，就在这里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疾病重担痛苦中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就求主让我们为他们祷告，也求主让他们得着能力，求主让他们知道主你对他们的顾念啊，是在永恒里面让他们啊喜乐不已，在他们啊在痛苦的年岁中，在他们遭难的时日中，主啊你让他们有喜乐，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如何关怀他们。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